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，保罗三次宣教旅程，福音广泛传扬。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，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。使徒行传研读。
那首先我们简单的温习一下上次讲的什么地方呢？上次讲的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头一个段落，也就是2章1到13节的圣灵降临。当时啊，那来自各地方的犹太人，哎呀，就发现众门徒能说他们的乡下话的时候啊，每个人感觉非常的惊讶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有人就认为啊，这是门徒喝醉了酒之后啊，胡言乱语。于是彼得就有机会向群众讲道了。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第二章的经文剩下来的部分，包括两个小段落。第一段是2章14到41节，2章14到41节的彼得讲道，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。哪两部分呢？14节到36节是彼得的讲道，37节到42节呢，那就是群众的回应了。那么第二段就从43节开始到47节，那这一段讲的是初期教会的生活情况。话说当时不同地方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，让彼得有好大的机会讲述圣灵降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啊。彼得的讲章一开始就引用旧约的圣经，指出圣灵浇灌的预言应验了。他在结束的时候啊，再次引用同一件啊，在两次引用之间呢，彼得近身的探讨了圣灵浇灌的关键之处，就是把圣灵的降临追溯到耶稣，指出主耶稣就是犹太人一直在那儿等候的那位弥赛亚。彼得的宣讲是直接而有力的，他这一篇讲章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。他的讲道内容啊，主要有以下的四个部分。从2章14到15节是第一部分，这里讲的是彼得更正听众的误解。2章16节到21节呢，是第二部分，这里指出啊，末日已经来到，人们必须要悔改。那么2章22节就独立成为第三部分，这里指出啊耶稣的神性的身份。然后是2章23节到36节，这是第四部分了，就指出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犹太人一直在等待的那位弥赛亚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逐步的来研读一下。首先看看第一部分呢，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2章14到15节，彼得首先更正了听众的一些误解，指出众门徒根本没有喝过酒。那弟兄姊妹啊，彼得的这个澄清啊，是有一定的必要的。他强调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刚到四初时分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早上9点钟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习俗，他们在五旬节的早上10点钟之前仍然是在进食的，门徒是绝对不可能喝醉酒的。好了，澄清了误解之后，彼得进入讲章的第二部分的内容，那就是第2章16到21节，这是先知约珥的预言。彼得引用了约珥书的第2章28到32节，指出预言已经应验了。这个预言的主题，那就是神要浇灌圣灵在所有人的身上，不再像旧约时代那样只是限于先知、君王和祭司。那这个预言也启示了有关末世的景象哦，指出无论是在天上或者在地上，神都要显出奇事和神迹来。第20和21节就强调了，在主耶稣再次来临的日子之前呢，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种求告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啊， 而是要包括了信心和回应的。这个回应就是说，你信心的行为了，有信心还有行为的回应。第二章的22节，这是彼得讲到的内容的第三部分，这里强调耶稣的神性。彼得用以色列人呐，请听我的话作为开头，那这是为了再次提醒当时的听众们，他的话是向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所说的。彼得说完这句话之后啊，就把注意力了转移到耶稣这位拿撒勒人身上了。接着他所施行的异能奇事以及不同的神迹，证明了耶稣所行的大能就是弥赛亚来临的征兆。那当时啊，所有人呢、都接纳神迹，所以彼得的宣称啊是相当有力的。好了，往后就是2章23到36节了。那这是彼得这篇讲章的第四部分的内容。我们可以把小标题定为是耶稣从死里复活。耶稣的复活是大卫早就预言的，所以证实了耶稣就是犹太人一直等候的那位弥赛亚。23到24节呢，是绝对性的一个对比。彼得斥责犹太人不但不承认耶稣是神，反而钉他在十字架上把他治死了。但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因为神的计划是叫耶稣经过受苦而被高举，成为世人的救主啊。2章25节到28节，那是引用了诗篇的16篇8到11节的经文。诗篇16篇是大卫的金诗哦，8到11节更被看为是大卫预言弥赛亚的一段话。圣经学者对这几节经文呢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。第一种是认为诗人宣称自己有信心，一定能够避免厄运，安享晚年。第二种呢，是认为死后不会下阴间，而是进到神的面前。在《使徒行传》这个地方呢，很明显是采用第二种说法的。27节出现的圣者呢，可能指的就是弥赛亚了。引用完了大卫的诗篇之后，彼得就开始解释咯。犹太人相信埋葬了就等于是肉体朽坏咯，代表着下到阴间咯，因为大卫的坟墓是所有犹太人都有目共睹的嘛。如果大卫在诗篇16篇那儿不是说他自己，那必定就是在说预言咯。有两个元素支持这种看法的。第一，大卫本身具有先知的能力，而犹太人呢也默认某些诗篇呢有预言的含义在里头。第二，大卫知道神信实的应许，他的后裔中必有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彼得说啊，诗篇第16篇的用意是预言大卫的后裔弥赛亚的事情。这位弥赛亚不会被撇在阴间，而是要从死里复活。那事实上这些预言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使徒行传的2章32到33节，来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的复活不单单是指身体的复活，并且是指升到天上与神同在呀。换句话来说吧，耶稣复活的意义就是被高举在神的右边。主耶稣虽然已经在天上，他却赐下了圣灵，表示没有撇下属他的人。圣灵的赐下也进一步的证明了耶稣是弥赛亚。耶稣的复活 只靠我们亲眼目睹的门徒为他做见证啊，圣灵浇灌的果效却是当时很多地方的犹太人呢都是有目共睹的。那彼得为了让他的听众能够确信耶稣是弥赛亚，于是就引用了一节很有关键性的旧约经文，那就是诗篇的110篇第一节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彼得刻意强调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大卫在诗篇110篇所谈论的是关于弥赛亚的事情。大卫被圣灵感动，知道在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将要被神高举。那么再回头来看看使徒行传2章36节，这是彼得的结论了。他强调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以色列一直等待的弥赛亚，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接着往下看2章37到41节了。这是群众听完彼得这一番讲道之后的回应。经文形容啊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。扎心这个词用得很好啊，这是指众人心都碎了，带着后悔的心情站在那儿。这不但是反映出他们愿意相信耶稣，更看到他们对昔日拒绝耶稣而感到懊悔了。接着他们很自然就问了，我们当怎样行呢？意思是指啊，一个犯了罪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呢，弥补自己过去的错失呢？群众的提问使彼得有机会把方法教导给他们，而彼得的回答也成为了传道人向听众呼召的标准的模式了。他提出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要悔改，第二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这两个条件其实只是一个，那就是要受悔改的洗，使罪得赦免。彼得的回答就呼应了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的洗礼哦，同时也回应了主耶稣自己的话。在路加福音的24章47节，这是主耶稣升天前对门徒的一段吩咐，他要门徒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。那主耶稣更加指出了门徒就是他的见证。好了，弟兄姊妹啊，悔改啊不但是指在思想上和态度上的转变咯，也不单单是懊悔这么一种感觉，悔改是离开罪恶的生活的形态。那么从这方面来看呢，悔改是人无法自己达成的了，悔改是神所赐下来的。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悔改是归向神回应福音的第一步。彼得在回应当中啊，更加把悔改和受洗的连在一起了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施洗约翰的影响。施洗约翰出来传的道的时候啊，他就这么说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所以受洗同时啊，也是信靠耶稣的表达的一种方式。因为受洗的人呢，必须要忠于耶稣，委身于耶稣，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，是我的救主。那不过基督的洗礼比施洗约翰的多了一层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有圣灵的内住。罪得赦免和圣灵是神所赐下的两项恩典呢，他们是密切相关联的。因为圣灵成就在内在的这种洁净啊，洗礼则是外在的一种表征。在使徒行传的2章39节，彼得更加指出了这两项恩典的应许啊，不但是给犹太人的后裔，也是给远方的人。那这句话呢，固然包含了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，同时啊，也包括了外邦人在里头。主耶稣的福音呢，是向全人类发出的。 接着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2章40到42节，这是作者路加对彼得信息的一个总结。彼得的话带有一种迫切的语气啊，劝勉群众要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。在旧约里头啊，弯曲的世代是指以色列人在旷野背叛神，在新约里头啊，则是用来形容拒绝耶稣的人了。彼得这次的讲道可以说是教会第一次的布道会了，效果非同凡响啊。经文说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越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掰饼祈祷。这里列举了初信主的人的4项活动，也是初期教会聚集的4种特性吧。首先就是使徒的教训。使徒们曾经和耶稣在一起啊，所以有教训门徒的资格。那么第二项活动就是彼此交接，这里是指分享的意思，有可能包括了物质上的共同的分享，以及每个人不同的宗教经验的分享。第三项活动就是掰饼了，这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吩咐的，所以这个举动在基督徒的圈子里头啊，有它独特的意义。第四项活动就是祈祷。使徒行传强调祈祷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。我们往下再看看2章43到47节，这一段是讲到初期教会的生活了。43节的众人都惧怕是指什么呢？指教会的人数迅速的增长，再加上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中间，使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恐惧，他们恐怕。初期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？接着下来44到47节有非常详细的描写了，这是一个理想的教会的写照。每一个人乐于凡物公用，同心合意的掰饼敬拜神啊。这里所描写的初期教会的生活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第一点是凡物公用，意思就是指啊，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拥有的一切的东西了。有人说啊，他们有可能是受到爱色尼人的影响，爱色尼人是犹太人的一种群体哦，他们谨慎地遵守律法和生活的条例，在昆兰附近过着凡物公用的生活。凡物公用那不但能够增加信徒之间的凝聚力哦，也能够切实的去实践我们彼此相爱的这种生活，这种生命。第二点要留意的就是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的在圣殿聚会，又在家中掰饼，一起用饭。那这句话指出啊，信徒两方面的生活了，一方面是在圣殿里的敬拜，另一方面呢是信徒自己的团契生活。我们注意天天这两个字啊，表示敬拜是早期信徒每天的日常的活动。那当时在圣殿里头敬拜包括了早上和晚上的献祭烧香，那都是由祭司主持的。进入圣所之后，他们会参与祷告的部分，并且接受祭司的祝福。那弟兄姊妹啊，根据我们现在的教导和知识的，你可能会说，哎呀，这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有矛盾的，因为圣殿的献祭已经被主耶稣属灵的祭所取代了吗？弟兄姊妹，可是我们要知道啊，初期教会的信徒还没有意会到这个问题的，所有的事情啊，都是发生在主耶稣升天后不久的日子里的。上圣殿敬拜，这是犹太人的宗教习俗啊，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的。当时的祭司也没有拒绝他们进圣殿去敬拜的，所以按照这种情形来说，他们的做法并不是错的。 不过信徒也有自己的宗教聚会，他们在家庭里的聚会掰饼，然后一起在那儿吃饭。从欢喜诚实的心这句话当中啊，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聚集的时候啊是多么的喜乐。这种喜乐当然也是因为有圣灵与他们同在咯。那么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这指出初期信徒啊，不但与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居民是和睦相处的，更得到他们的称赞呐。好了，第四点也是最后的一句话啊，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这是使徒行传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，也说明了使徒们天天传福音，为主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初期教会的合一，使徒传福音的热心，都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信徒要好好学习效法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就正如一首诗歌所说的，起初的信望爱何处失落，我愿悔改，现在就得着。